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今天是2025年1月14号的早上节目线上，今天在这里呢有琴弦，还有身旁的文慧，各位听众家人早上好。
早上好。哇，这个琴弦老师是不是早上的声音都这么低沉呢？好有一种那种好像刚醒过来的味道。
对，我刚醒过来应该不到2个小时而已。而且呢最近呢，哎，可能又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吧，可能声音呢真的又有点影响啊。
我记得你去年呢有几次提到说呢，哎，希望有机会呢，如果可以的话啊，您愿意呢多一点参与早晨的直播节目，对吧？
如果可以的话。
对，所以你看今年你就有机会了，代班小王子这个名衔就牢牢的套在你头上了。
所以呢在大家啊，例如是万峰哥或者文慧姐，你们放假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替补。
好的好的，春节我会回老家探亲。
好的，那太好了，春节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啊，不知不觉了啊，已经。
对，今年好快哦，你看元旦之后月底就是春节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很忙啊。那忙中呢仍然能够早晨爬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又或者是在上班途中，在上班的工作单位里头呢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恩啊。那今天一小时呢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首先我们要谢谢小班长每天呢就帮我们呢把教会年历灵修的一些经文重点思考的内容呢都放在第五空间。那还有呢接着就是新田老师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我们来看看呢彼得呢在四福音书里头被主耶稣修剪，到了使徒行传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然后呢接着就在今天我们呢走进社会当中，看看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所以仍然是我们探讨一下最近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就有一些2024年的社会动态关键词啊。
例如瑞士卷，
瑞士卷，还有，
哎，你吃过瑞士卷吗？
有啊，但最近不敢吃太多了。
对，我也是。好，然后还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叨叨，
叨叨，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待会我们也会一起讨论一下了啊。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比较长，所以呢，哎，星期五我们不会要求大伙儿背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希望大伙儿还是认真的听，可以的话，星期五呢就上我们的网站啊，有条件的人就把讲义资料给下载，
是，
然后呢转传出去。我们希望大家呢对这两节经文呢还是有些认识，透过这两节经文，就对当年约书亚记的一些背景啊、内容啊有更多的认识。好。是约书亚记的6章18到19节，那么有代导事项赶快拿上来，因为呢待会琴弦老师啊在节目结束之前会带领大家以祷告来彼此服侍的。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呢，哇，应该是讲最近大家比较容易有的情况了。
对，甲流。
因为最近呢，可能天气转冷了。我看到的一些新闻资料呢，就是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呢，其实呢，诊所呢都爆满人了，都是有很多人因为感冒、流感而求诊的。而且呢特别呢我看到在英国的情况呢是特别去有一些诊所有一些医疗机构呢已经去到这个紧急非常严重的级别，
就是 这个人流爆满了，
对啊，
医生护士都不够用了，
对，而且日本呢好像就每一天有十多万的人，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但是
我相信有的，日本那么大的国家，
对啊，就是十多人就去因为感冒去求诊了，
嗯，
对，所以甲流啊，我们这一天探讨的就是啊，
是那要小心啊，因为最近呢有很多关于甲流的这个新闻啊，例如甲流之后呢，嗯，发烧，结果呢一直烧不退，到医院一检查变成了病毒性的肺炎。
哎呦，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上一周呢文慧呢低烧了几天，
嗯，
就是白天好好的，一到傍晚就开始又发烧了，
嗯，
然后到半夜就真的烧起来，
哎呦，
所以我都有点担心我会不会变成肺炎，还好看了医生，医生说你不用担心，你还没有肺炎，你需要的是休息休息再休息，
对对对，
那所以甲流呢真的是最近大家要小心的。那我们知道呢，普通的感冒呢，这个病原致病力比较弱，
嗯，
全身的症状也比较轻，通常感冒的表现是什么呢？鼻塞啦，流鼻涕啦，我觉得现在秦贤老师好像有点感冒啊，
嗯，
打喷嚏啦，咳嗽啊，这是一般的症状。
咳嗽我最近的确比较多了。
对对对，那如果是感冒呢，不会有发烧或者是低烧的情况，
是，
而且大部分感冒一个礼拜呢，如果你的身体的复原力比较强的话呢，啊，就可以自愈了。
对对对，
对，但是呢，如果是流感，特别呢，
嗯，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还在呢烧的甲流就不一样了，它是季节性的流行，
是，
那么它表现出来的这个全身的症状呢就比较繁重了，
对，
例如呢你全身的肌肉会酸疼，
嗯，
然后会觉得没力气，
嗯，
头晕啊，动一动就头晕了，还有头疼，
嗯，
还有咽喉
疼，
然后哎，但是呢咳嗽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相对比较轻。
是。
那这个甲流呢，一般呢，它的病程呢也比较久，两个礼拜左右。
嗯。
那这两个礼拜呢，如果你真的好好休息，那就行。但如果你又要工作，又要做家务，又要忙，那你就可能真的要看医生了。而且呢，甲流呢，真的，如果你一直拖下去呢，你可能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并发肺炎、中耳炎、心肌炎、脑炎，这些疾病就相当危险了。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般人呢，可能对感冒可能一知半解的时候呢，
嗯，
就觉得哎，普通感冒，
嗯，
我休息一两三天就可以啦 ，OK， 然后。很多人呢就可能缺乏休息，而且呢也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自己患了什么病，
嗯，
也不看医生，可能呢就让这个甲流，你自己患了甲流你也不知道，
嗯，
然后你就容易会引发其他更严重的病患。
对，
所以呢我就奉劝大家，如果呢有一些症状其实就可以的话呢，先看看医生，又或者呢先做一下检测，
嗯，
看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甲流，
嗯，
甚至是肺炎等等的病患哦。
是是，
嗯，大家要防范未然嘛。
对，是我看到呢，就是蒙恩说呢，在第五空间说，
嗯，
很多人都有上吐下泻
啊，
那一般来讲现在的甲流呢就没有上吐下泻的问题，如果你有上吐下泻，我就有点担心呢，它从甲流呢已经并发了肠胃炎了，
对
啊，
对。
那另外呢劝慰子说，哎呀，文慧呢好得挺快了，感谢神，是的，我上周呢还病恹恹的，而且我上周坦白讲，我觉得已经病到有一种呢，就是下班之后有一点这个魂游向外。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上课，上那个慢跑课，第一堂课，然后第一堂课呢就是理论课，
对，
然后老师就说，好，哎，这里有卖一种棍子，就是瑜伽棍
啊，
可以让你呢做全身柔软动作的
伸展的。
那每个人呢，如果要买的话就买，那我就买了，因为老师说是批发价嘛，
比较便宜，对对对对，比较，
我就买了一根，然后呢我就带着那根棍子，好像这个孙悟空带着他就回家了，坐地铁。
孙悟空坐地铁，啊，
然后呢，我还一直拿着那只棍子哦，
嗯嗯嗯。
后来因为我太累了，
啊，
然后我就看到有位置可以坐，我就坐了。然后接着呢，哎，到站了我就走了。然后呢，回到家，当我回到家开门的那一刹那，突然想到我的棍子呢？
嗯，
我的棍子呢？我的棍子呢？我的棍子
凭空消失了，
凭空消失了，
其实忘了啦，
没有在我的耳朵里，也抽不出来。然后问题是在 地铁什么时间我把棍子给丢了，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所以大家就会知道我上礼拜呢真的是某一些时刻是晕晕的，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是，所以呢我们特别特别要为文辉老师祷告了。他在这么病的时候呢仍然每天早上都来主持节目啊。
嗯，
真的不容易啊。
谢谢秦贤老师的代班，上礼拜四终于伸出了援手，让我呢可以好好的呢有两个人一块主持。不过呢我要感恩的就是这个礼拜呢的确声音就进步了很多，可是体力呢还是需要恢复的。因为昨天到昨天我还是一样，就是走了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的路我就不行了，就一定要坐下来休息。
那的确真的要好好休息啊。
对，
文辉老师哈，
希望这一周啊慢慢慢慢的复原了。我看我今天觉得自己的精神也还可以。好，那你呢，你一定要小心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慈爱公义能并存吗？诗篇36篇5到10节。
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
诗篇36篇1到4节的经文看似跟5到12节格格不入，1到4节的经文更像箴言之类的智慧格言，以第三人称来描述恶人的种种问题。而从第5节开始，经文转变为第一人称的颂赞和祷告。然而当我们仔细看第5到第6节有关慈爱与公义的内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1到4节和5到12节之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民间信仰常常只强调神明的好，他们认为只要你祈福和相信他们呢，就会享福了。但是如果神明是非不分，不论任何人，只要奉献上越多就可以越蒙福，那么这样的神明你愿意相信吗？另外有一类信仰强调人要行善积德便能够得救或者是成仙，看似公平公义，但是缺乏了与人的互动。人事如此的复杂，实在难以完全客观地评估善恶的。例如一个出生在战乱地区的孩子，如果他不使用暴力就无法保护家人，他的价值观就会跟出生在文明城市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如果神明漠视人间的疾苦，信徒们只会成为律法主义者，终日做出道德批判，自己也活在惶恐之中，害怕做错事而要下到地狱。诗篇36篇1到4节描述恶人的不是， 诗人决定不选择恶人的道路，而是投靠耶和华，并且向他发出赞美。在五到八节，诗人一方面描述耶和华的慈爱高过诸天，救护一切，使人甘心投靠在他的翅膀印下，并且使人饱足喝喜乐的泉水。同时，他的信实达到穹苍，公义如高山般坚定，并做出判断。然而，面对这个充满扭曲的世界，慈爱与公义真的能够并存吗？刚提及的战乱中的那个孩子，如果告诉他有一位慈爱的神，他会相信吗？如果告诉他神是会赏善罚恶的，曾经见证无辜的家人被残害的他，又会接受吗？第九节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经文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显现期的重点是基督，世界的光的显现。借着他的言行，人能够认识并且了解上帝。圣洁的他理论上不需要受洗，但他却选择依循人间的规矩来表明与人同行。他行神迹，不单是为了荣耀上帝使人信他，也是因为他怀着慈爱的心。基督这位满有荣耀的神的儿子，因为爱而踏上了十字架之路。从他身上，人终于能够明白公义与慈爱是可以并存的。在充满罪的世代，选择灰色地带可能是最明智的。然而，诗人决定不选择恶人的路，而是选择了慈爱又公义的神。那我会做出什么选择呢？基督让我们更认识和了解既公义又慈爱的神。请你来思考这一句话。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篇三十六篇九节。
显现期灵修，慈爱公义能并存吗？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再次的问候大家，2025年1月14号星期二早上7:52，早安，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是文慧，
我是琴弦。
对了，
不知不觉呢，跟文慧老师好像是连续第四天一起在节目中直播，好像之前就没有试过这样。
对对对，上周四那您出声相助，
对，
然后呢上周五本来就是我们两位，
本来就是我们两个，
对，然后昨天你也是呢，哎，不但是出声相助，
昨天是带万峰的班，今天是带小燕的班，
哎呀，
所以加起来就连续四天。
明天该也不会您带班吧？
啊，明天有明
天万峰老师出现了吗？
啊，他应该是时候出现了哈，
他再不出
现，他刚才第五空间也出现过一阵子，
他再不出现我们就开除他。
这是你说的啊。
好，他应该要回来了啊，这个什么倦鸟归巢了啊。那刚才呢，我们跟着李崇老师呢叫。会年历灵修，再次的谢谢呢小班长圈位子，把这个内容呢主要的内容放在了第五空间，大家可以看。
对，
也谢谢我们的清风校就是呢把我们的诗歌慈爱公义神歌词呢也放在第五空间了。那今天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慈爱公义能够并存吗？
慈爱的人慈爱的人，公义的人啊，可能我们会看到慈父慈母，可能会看到
多拜儿，
可能会看到很严格的老师，又或者常常把公义挂在口里的人。但是有时候呢，可能这些人就是有一方面偏重了慈爱，一方面偏重公义正义，但是我们的神呢，就是两边都有。
对。因为人是很容易受自己的性格影响，
对，
也很容易受自己原生家庭成长背景还有整个社会文化的，
没错。
例如呢在中国，哎，可能呢某一些行为举止你觉得是相当好的，
对，
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不是了
啊。
那在好像李崇老师也有举例子，在战乱国家成长的孩子，你要他就多一点慈爱，对他来讲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都是不公不义的事情，残忍的事情，
被欺压，
对，
生命受威胁，
对对，所以他的生存模式或者在他的成长的观念里头，就是呢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 这个跟呢和平地方的孩子们成长的背景又不同，所以当我们讲慈爱公义能并存吗？答案是是的，
是的，
但是只有在神那里，因为人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限制，那我们不能说自己是完全慈爱，也不能说自己完全公义，更何况要慈爱公义并存，
对，
这个真的很难啊！
啊，有时候就是很特别啊，很矛盾我自己啊。当我对一个人啊多一点慈爱的时候啊，之后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不够公义了？
嗯
啊，另外呢，我对一群人觉得啊，应该你们应该要
严格一点，
严格一点的时候、啊，我是不是又没有慈爱了？
对，
就觉得这个程度很难拿捏的。
对对 对, 对，我明白，完全明白秦贤老师的这个心态，
我有这个感觉了。对
对, 对，因为您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呐、啊。那通常感情很丰富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常常的拿捏不准。
对啊，
就要多做一分也不行，
盐还是要松啊。
对对对，所以呢，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只能够说的就是，第一个，尽量去效法慈爱公义神他的所作所为；第二就是呢，也要学习，就是把主权交托还给神、
嗯、
因为只有他是慈爱公义的神。好了，早上7:56，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啦，被修剪的门徒彼得第18章。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
主啊，我就是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彼得，鸡叫已晴，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知道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吧。
生命经过修剪，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你试过蒙神光照引导，让你看清一些你曾经错误看待或是看得不透彻的事情吗？我们的主耶稣常常会校正我们的一些想法，好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心意，更能够以他的眼光正确地看人看事。今天我们就要从彼得的看见来认识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记在《使徒行传》10:34-35。《使徒行传》10:34-35这样记着彼得的新发现。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为什么彼得说他是真看出？他这样说就代表他过去一直没有看清楚，到底他是怎样真看出来神不偏待人，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呢？这就要从神的引导说起。使徒行传10:5-6记录彼得当时在约帕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地点是约帕，又两次提到海边，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想起许多许多年前，先知约拿曾在这里坐船去他施，逃避神的呼召和命令。这回彼得在约帕的海边，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彼得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西门的职业是削皮匠，也就是制造皮革的工匠。由于工作涉及处理动物的尸体，按照犹大律法，他们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不能在城内居住，加上工作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臭味，只能够住在城外靠海边的地方。彼得愿意住在削皮匠的家里，说明他不拘小节，心胸开阔。可是作为犹太人，他还是有文化上的偏执的想法。神就选在约帕这个地方，引导彼得明白他对外邦人的心意。在《使徒行传》10:9-16，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根据犹太律法《利未记》11:46-47，走兽、昆虫和飞鸟等食物在信仰规矩上是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这饮食条例用意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有所分别，归神为圣。犹太人应该只吃洁净的食物，以免玷污自己，不能敬拜神。彼得是犹太人，对律法相当熟悉，不敢做些触犯传统的事。可是在异象里，神却三次说要彼得吃这些食物，表示旧的限制已经被新的恩典取代，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歧和界限已经被打破了。只要信靠耶稣，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要彼得吃那些食物的时候，彼得不明白。这样他和神来来回回三番的对话，始终不能打破旧的思想框框。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从外邦人哥尼流打发来的三个人已经找到门口，要他到哥尼流家中讲述神要借着彼得去说的话。原来就在彼得见异象前不久，近前的外邦人哥尼流在祷告中已经蒙主启示，要派人去找彼得，请彼得到他家去讲解福音了。彼得听了从哥尼流派来的使者的请求，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终于顺服圣灵的带领和神的教导行动了。彼得先是请这些外邦人进入犹太人西门的家，和他们同住一天。第二天就和几位约帕的弟兄一同离开犹太人西门的家，去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第三天，彼得他们进入凯撒利亚。这凯撒利亚就是曾向外邦人伊索匹亚太监传福音的腓力执事传福音驻足之地。彼得一到哥尼流的家，就看见哥尼流已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要等候听福音。使徒行传10:28-29记彼得的话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 34-43， 彼得开始布道宣讲耶稣，他的引言正是他的心看见，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然后讲明耶稣这位万有的主所成就的救恩，带出凡信耶稣的人必因耶稣的名得蒙赦罪。正说着，圣灵就降到这些渴慕真理听到的人当中，彼得更为哥尼流施洗。后来彼得因哥尼流这事曾受其他门徒攻击，但他也能够在耶路撒冷大会中为他所行的辩护。为什么彼得可以这么坚定地宣告他的领受？那是因为神实实在在一步步开他的眼界，让彼得清清楚楚知道神爱世人。好一句，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有了正确的看见，就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成见和传统的看法让我们看不见，又或者看错，就常常会限制神的工作。甚至有时候我们太主观，就是多次听见神的话也要反驳，去拒绝主心的带领。值得感恩的是，彼得在与神连番对谈中最后都顺服了，甘心被主剪去他的固执和偏见。但愿我们也能在与主的对话中有所看见，有真看见又顺服主，让圣灵带领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行出神的旨意，开展新的里程。
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向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别处能找到。
主耶稣身边总有一个人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身先士卒，但却曾被主耶稣呵斥：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
被主耶稣预告：
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可是最后却蒙主耶稣托付：
你喂养我的羊。
这人就是门徒彼得。于新田老师分享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坚固我的胸。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月14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1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的线上今天。好，谢谢呢新田老师刚才和我们呢分享了被修剪的门徒彼得，欢迎呢稍后有时间大家可以再重温。那这周呢我们就来关心呢这个新周刊啊，它列了一项呢2024年透过不同的热词来看社会动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那么这一周呢这些热词呢是有对象的，
对，
就是年轻人。年轻人啊，他们究竟呢有什么样的观念呢？好，第一个跟大伙儿分享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什么呢？
烦恼吧，困难吧，
对的，对了，对了，或者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特色，
特色，对了，那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叨叨哈，形容同一个时代的人，同一个时代的人呢，你以为是一代一代，对不对？
对，
说的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共性，并和其他时代的人呢区分开来，
共性啊，
对，就是共同的性质或者共同的心态，共同的行为。
明白。
那这是这句话呢是源于网络的，那么网友呢就对不同年代人群的行为呢进行观察和调侃。
是。
例如呢老一辈人呢喜欢收集塑料啊、塑料袋啊、瓶子啊、快递箱子。
是。
那这个年轻人就觉得哎呀家里不是垃圾场啊，你收这些。可是现在年轻人他们的血脉觉醒了，他们也开始收集了，但是他们收集的是不同的哦。他们收集咖啡杯套，各种的联名款外卖袋。
所以呢我们呢以为啊上一代做的事情好像是很老土啊，很旧啊，但是其实我们的行为其实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不过收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所以没有优劣之分，我们的行为是一样的，只是东西是不同，对象是不同。
东西不同也代表不同的价值观或者是生活境遇。例如上一代的塑料瓶啊，塑胶袋 对他们来讲那个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而且他们成长的年代代表什么呢？有塑料瓶饮料那些是奢侈享受。
对，
到了这一代呢，哎，我们是咖啡杯，
对，
那些咖啡杯每个都是什么只有一个的，哇，贵的不得了的。
对啊，所以呢其实也真的很看出来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多多、啊、
对了，所以例句是什么呢？家里的咖啡杯套已经堆积成山了，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
对，哎，我就想到其实琴弦如果
在这也是有吗，
在这方面的例子呢，可能就是琴弦喜欢跑步嘛，每年也参加不同的跑步比赛，那其实跑步比赛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礼品呢、奖品呢。
哦，
那些特别是那些奖牌啊，其实我已经堆积不是山了，已经是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山了，差不多已经是这个高峰了。所以其实是的，然后我就讨厌我的爸爸啊，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很多，我就爸爸为什么又带这些东西回来，他很喜欢带不同的食物啊、物品啊、但其实他自己不怎么用的。
哦，就专门给你们用的，但你们也不一定用。
有时候他也不给我们用，他自己放在家里又不怎么用。
他就是觉得，哎呀，可能哪一天会用到。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就跟我老爸说，其实不会的，你这样想就其实不会用的。但是自己其实也堆积一堆自己不会用的东西。
所以以后不要再嫌弃啦。
对对对，
你看他，哎呀，堆垃圾，他看你也是堆破烂的、啊。
对对对对对。
好，再来一个，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对对。
再来一个瑞士卷
啊，
瑞士卷。对，它呢是一起关于如何分配一盒瑞士卷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事件。那有关于瑞士卷是有一位视频博主啊，孙菲菲，她买了8个瑞士卷。那她家呢就有两个孩子，丈夫和她。那所以呢两个孩子跟丈夫呢就吃了6个，他们两个人就吃了6个，
是
不是两个人就三个人吃六个，那还剩下2个是不是
正常都是他可以，
对呀、那他就做完家务他就准备要吃掉他那2个，
对，
结果呢他丈夫就说你不应该吃这2个，应该把这个瑞士卷留给孩子吃
啊。
哇，视频发布之后8个瑞士卷怎么分，哇，这个问题就登上了热搜。这个看似简单的瑞士卷分配问题实际上揭示了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性别角色以及家庭权利这些深层次的社会议题。
我的天啊，所以有时候呢一些很大的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从生活当中这些小片段开始啊。
对，
这次就用上了这个蛋糕瑞士卷呢、
对，
来揭露一些问题。哎，应该是平等，大家家人吃同等的分量、
有什么理由妈妈不能吃呢？为什么一定要留给孩子吃呢？
对啊，还是应该让孩子多吃一点，大人少吃一点。
哎，传统观念就觉得
丈夫多吃一点，妻子少吃一点。
传统观念是认为真的要给孩子吃的，哎呀，舍不得父母。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父母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吃呢？所以有人就说了，瑞士卷一款能够检验婚姻质量的甜品。那有人就说那就不要买8个嘛，你就买个10个、12个。
对对，其实我也这样想。
问题是第一浪费，
对对
对,
对,
不对，第二吃那么多甜品也不好，第三最重要是这不是多少瑞士卷的问题啊，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对，价值观还有家庭婚姻角色各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呢瑞士卷就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啦。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
约书亚记第6:7
十八节和十九节，但你们务必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免得你们受诅咒。取了那当灭的物，使以色列全营成为诅咒而遭受灾祸。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放入耶和华的库房中。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金句呢真的比较长，约书亚记6:18-19，那这节经文可直接翻译为，你们啊，你们要谨慎，离开这当灭之物，免得你们成为当灭之物。若你们取来一些当灭之物，你们就把以色列营成为当灭之物，你们就使他遭祸。来，秦贤老师，你数一数两节经文里头出现了几次当灭之物啊？
当灭之物1、2、3、4。
对，
短短两句有四次。
对，所以呢，这个当灭之物呢，是这两节经文很重要的词汇。那一开始呢，约书亚就说：“你们呐、啊，这是独立代名词，指出呢，听命令的受众就是以色列人。然后是你们务必谨慎。
是，
原文是命令式，强调以色列人要留意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呢，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免得你们受诅咒。来，为什么迦南地？”所有一切都是当灭之物呢？
当灭的意思我们就看一看了，在6:17的里面讲到，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嗯，
和6:18的当灭原文呢，原来是同一个字。
嗯，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完全的奉献。
嗯，
完全的毁坏。
嗯，
也就是呢，我们要完全奉献给神。那这里说，这里所说的就跟《生命记》20:17摩西所传达神的命令灭绝尽尽是同一个词来的。
所以当灭的物呢，指呢必须毁灭或者是用来奉献给神的人和物。那最严禁哈，就是他一定要注意的，严禁的挪作私用
啊，不可以自己用啊。
对，那一般的战争中呢，战士通常会被允许夺取战利品，但是这儿呢，神和约书亚要求以色列呢，要成为神审判的代理人，将所有耶利哥人还有所有的财物都毁灭。就有如呢献上祭物给神一样，
是
这种战争不像其他战争，战士呢不会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取当灭之物的后果是什么呢？
这里的原文呢就是说呢，使全营受诅咒。
嗯，
也就是说呢，使以色列营呢成为当灭的物啊。
嗯，
那如果以色列人呢为自己取得任何神所禁的当灭之物呢，那就把自己呢置于禁令的诅咒之下。也就是说呢，全以色列营呢将会被毁灭啊。
对了，这当灭之物的本质呢是会传染的，它啊使拥有它的人都受到感染，
是
成为当灭之物，也会令更大的群体，就是以色列民全体受到感染，而受感染的结果就是遭祸。在随后的约书亚记7记载的亚干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好，今天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好，我们想一想呢，神为何看迦南地一切都是当灭之物呢？以色列人如果除了这些当灭之物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李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那好，你们好。
你是不是呢？准备背这周的金句了？
对。
好，那先背吧，哈哈。
好的，约书亚记4:24，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想再背诵一下雅各书第1章。
嗯，好的，
好。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算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案。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这些经过试炼，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初恋若有缺好，智慧的应该就怀疑的人，他也是有多少，更有偏见。卑微的就知道该死，不得将来也该如此。因为要求不可能，太阳白昼挂满头，太阳白昼挂满头，太阳白昼挂满头，太阳白昼挂满头，太阳白昼挂满头，太阳白昼钱呢？清洁没有玷污的钱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自然了，
还能说什么呢？
对，我还能说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呢？
哇，雅各书的整整一章啊，27节的经文。
那我们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都赞你啊！
对，
清风笑说太厉害了，我读也读不了那么快。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小时可以透过节目，透过直播，可以让我们主持，也可以跟听众家人一起联系。谢谢你啊。我们呢也知道最近呢最天气变化很大，天气转冷了，很多人呢都容易患上感冒，又甚至呢可能更严重的患上甲流等等的严重一些的病患啊。求神呢你带领着，求神你医治着啊所有病患者，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啊，包括在座的琴弦还有文慧，也可以得到治疗，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也知道呢自己呢啊，真的是除了工作，除了生活，的确我们最忽略的就是休息，求神保守啊。我们也为着我们一些听众家人的需要来叫上祷告。首先为着西边小路啊，他今天要监考啊，他在学校里的工作啊，所以也特别保守他在这方面的工作顺利啊，平安。特别呢也有最近有人呢介绍一位姊妹给他，但是感觉呢好像还是需要多认识认识的时候，求神呢你也让西边小路呢这位弟兄呢有这个心啊，可以认识姊妹啊，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人啊，可能这个姊妹啊要需要帮忙他带孩子之类的，那求神你看管掌管啊。另外也为着蒙恩来祷告，他上吐下泻，求神你保守他的身体健康。最后也为着劝慰子交托的，就是有一位微尘姊妹来祷告。这位姊妹是截瘫病人肾也有问题，她今天要做一些关于肾的一些排放肾的食希望这个过程顺利，求神也保守这位姊妹，求神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没有罪，没有罪。
大多数人对罪都有远视眼，只看见别人的，却看不到自己的。
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
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哎呀，不是罪，
哎呀，不是罪。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那都是罪。
我们呢，不但是有远视眼，只看到别人的，我们也有近视眼，
对，
看不到呢，我们自己该做的是什么啊？
对，
那记住了，今天我们灵修呢，李崇老师特别提醒我们，慈爱公义神。那我们真的是在各方面都有限制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活在呢。他所赏赐给我们的今天，好好的在今天呢经历他真实的同在，也经历他的恩典够用。好，多多的保护好自己啊，
对，
这个健康好重要，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
对，也谢谢琴弦老师的代班，
感谢文慧老师，希望你早日康复了啊。
好，谢谢，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琴弦，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